上文书正说到自立军血战大通盐局，这场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，可也不算太小，这个震动和影响那是挺大挺大的。自立军一共是170-180人，在突围的时候仅剩下9个同志，而且多数人都身负了重伤。安西堂咱先不说，安徽省的巡抚叫王之春，得着这份报告，从头到尾的详细看看，心里就一动了。嘿，好险呐！王之春给上峰啊写了一份报告，这家伙久在官场，颇有经验。你要光看这报告，写的是冠冕堂皇，说某年某月某日，在我的治下，大通出现了叛军、自立军，为首的叫秦立山，下边的还有什么高雄、孙道义、狄仁杰等等等，这帮叛逆私立国号，寓意推倒朝廷。说我得着消息之后，率领大军马上去征剿，经过10昼夜的激战，叛军终于全部被消灭，匪首一个不留被击毙。他这么写的目的就是敷衍常态，上级不查也就算了。王之春啊，这家伙有经验了，你别看他在府院衙门消息灵通，他知道现在北京一带开了锅子，闹义和团，据说这义和团不下100万，天天立神坛喝符念咒，连皇宫里都有神坛，据说慈禧老佛爷也支持义和团，提出来什么扶清灭洋，现在跟洋人已经发生了冲突，打得乌烟瘴气呀。据说洋人纷纷调兵入京，将来到什么程度谁也猜测不透啊。弄不好这清政府就得垮台。他一琢磨，我呀现在正好没事，我便找事儿。你看这自立军的起义不是没有原因的，露了头的是这些，没露头的还不定有多少，我便没事捅马蜂窝，哎，也便深究了，我就稳稳当当在这当我的巡抚，等将来看看时局的变化咱再决定。另外他也看到两广一带折腾的更凶，有个叫孙中山的，他领导是什么起义呀，那边天天开枪放炮，把两广地带给折腾的硝烟弥漫，你说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他也看不清。所以呢，王之春就来个明哲保身啊，敷衍常态就算了。你看看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不有个许大门牙保甲局的委员叫许盛林，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大同的仗一打响就有他参加，从始至终他都知道，等战争打完了，他配合着官军冲进大同盐局，大里边他挨着个的看，对这死尸他拨了脑袋，拨了这个拨了那个，挨个对号，对来对去，他没找着秦鼎仪，在他那本本上记的是秦立山。哟，许大门牙一琢磨，这姓秦的跑了，不好，他要跑了早晚是个祸害，他是总头啊。所以人家向府院大人报告的时候，他也跟着来了。
王之春想唐再算了，许的没牙还不答应。这小子往前紧走两步，单腿打尖儿，卑职参见大帅。
王之春看看他，徐委员有事儿吗？
卑职又下请回禀，因为这自立军他可不是小事。据卑职所知，他们实力庞大，露头的是这些没公开露面的，潜伏在周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我们不争取一网打尽，早晚必是个大患。望求大帅发布命令，穷追猛打，深挖，把他们一网打尽是再好也不过了。另外据卑职查知，这个大同的总头头叫秦立山，这小子跑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如果不把他抓住，就很难把那些人挖出来。如果不把他抓住，早晚是个大祸害呀，他势必纠合残部卷土重来，求大帅明鉴。
好啊，既然贵委员对国家如此尽忠，应该受到嘉奖，本府院自有主张，不劳你分神了，下面休息去吧。
许德门牙呀，光嘴这么说没走，你说府院衙门都不追这事儿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他还揪住不放，前贴贴的往前走了两步。大人，卑职话还没说完，我看大人对这件事儿似乎不那么认真，这可不好啊。现在虽然说他逃走了，他早早晚晚再飞回来不可，即使不到我们大同来，不沾安徽的边儿，他能逃得开大清朝吗？不定穿到哪省去为害，是不是对我大清也是个损失呢？对这种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，望求大帅马上传令派兵急速追捕。呀，王之春，你看，这小子真讨厌你！你说你芝麻粒大的官，你管得着吗？叫他走，他还不走。王之春把脸往下一沉，
放肆！
喂，是卑职有罪。
方才我说过了，本府院自有办法，用不着你操心。
下面休息去吧。
来啊，叫他出去。两旁刚开的过来，绕着他老领像拖丝狗一样，走，把这位给推出来了。哎呀，许的门牙到了巡抚衙门外头，把脑瓜一拨了，暗中这个骂呀，王之春，哎，好嘞，你等着我呢，别看你官大，我官小。难道说你心里向着革命党？你跟自立军还有什么瓜葛啊？背不住，你看看他手下的亲兵管带孙道义，就跟自立军的头头勾搭连环，他怎么那么巧呢？是不是在王之春的授意之下呢？别看我官小，管不了。这许德门牙一赌气回到家了，蒙上被想了没有半天，突然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他呀赶紧起来换好衣裳，又跑到聂台衙门去了。这个聂台衙门在省里头那也是了不起的， 聂台大人的官职仅次于巡抚，在大人姓陈，娶的门牙是非求见不可。陈大人终于见他了，一问他你到我这衙门什么事儿？他可没敢告王之春，他知道官官相护，我要在这儿说王巡抚一个不好的字，他要给我传过去，我这小命就没了。这小子坏水挺多，哎，那是府台大人叫我来的。你看他来个假传圣旨，府台大人对这些叛党深恶痛绝，务求一网打尽。不过呢，府台大人主管一省之大事，公务甚忙，宅成烈台大人扶其全责，让烈台大人想办法调点军队交给我，好捉拿那些漏网的。可为这个事儿卑职来求见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请坐。这聂台大人让许德门牙坐在这儿，拍拍脑门想了想，不对，这里边有套头。如果府台大人真没这种事儿，起码把自己请去得商量商量，就即使公务忙不商量，也得给我来个执照，得派专人跟我联系。派谁也派不到他头上，他是保甲局的一个委员呢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呀，这陈德老爷一想，我听别人跟我介绍过，大同保甲局这个委员，这小子是个官迷呀、啊，到处烂钻，做梦都想升官，是不跑到这儿来借我的手，他要搞什么名堂？哼！你真是错打了算盘了，这陈德老爷更损，眼睛一转也出了点坏道，这叫瘸管理八眼底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哎呀，徐委员为国事操劳，东奔西走，看书嘉奖，我应当请示朝廷提拔你的官职。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栽培。我看这样吧，聂台衙门的事儿也不少，你让我直接抽军队也比较困难，我看把这件事就委托给你们保甲局，由贵委员直接负责，你看怎么样？如果能把这些漏网的贼寇抓着，必有重赏。比如说能抓住那个巨头秦立山，我出500银元作为奖励。哟，许德门牙一听受宠若惊，一蹦多高，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的信任。班长许尚林，咱可把话说清楚，把这事交给你是不假，抓住了有钱有利有功，倘若要把这个姓秦的放了，我可拿你问罪。哎呀，下去吧，把他撵出来了。这许德门牙你说想把别人转到套里，结果他钻进去了。你要说话是说话，这事一经决定这就生效啊。举着门牙一拨了脑袋，真要抓不着，拿我试问，我的娘哎！你说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耶、哎！我这大官可够损的啊！好嘞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，撒不了油，我非把秦立山抓住不可，不抓住我的脑袋保不住。他一溜烟回到大同保甲局，到那组织他手下的人力，八六八选六选，挑了40多人，各带利刃，身揣短枪，奔九龙山就下来。你看他手下这帮人啊，还都挺精明强干的。有人发现地有血迹，滴滴答答一直进到山，他们就捋着这条线来的。 哎呀，秦岭驿真是处境危险之极呀、啊！
俺这娶的门牙怎么不说？
翻回头来再说秦岭驿九名同志，他们进了九龙山，天就四亮四不亮了。秦岭驿想，你看我们九个人满身是血，叫人看着非常刺眼，一旦被官府的走狗发现，谁都活不了啊！首先得找个地方掩蔽掩蔽，这哪掩蔽去呢？人生地不熟，仗着这大山里头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两旁边竟是古木狼林，便于掩护。他们东转西转，哎，在山里头发现一座破庙。这破庙叫山神庙，就是那么一间房子，年久失修，已经坍塌倒坏了。秦岭一握着勃朗宁手枪，把庙门推开往里看看，呵，这味儿就甭提了。大概山里人来来往往的，拿这山神庙当了厕所了，一股臭味扑鼻。秦岭驿一皱眉，除了这座山神庙再没有隐身之处啊。哎，就这样吧，他挑了两个轻伤的，加上他先把这山神庙好好清扫清扫，把粪便清除，屋子收拾干净了，把那几个重伤号先抬进来，让他们躺在这地上，背后褥子哪儿找去，只好的在山里裸了点草垫到他们身子底下。其中有三个人是昏迷不醒啊，牙关紧咬，拳头紧攥，就比死人多这口气，又累伤又重，又渴又饿，你说怎么办？面临绝境，就是受轻伤的等坐在地下之后，脑袋一歪，一会儿也睡着了。秦岭驿可不能睡，他往人一坐呀，讲的腰酸腿疼，脑袋蒙蒙直响，自己告诉自己别睡啊，精神点啊，这样一睡着了没个醒，你是哪会儿官兵来呀、啊？那我们九个人九条命就没了。所以强打精神，他没睡，给那八个人打惊。时间不大，一看八个人都睡了。秦岭驿啊，坐着觉着发困，他站起来，哟，觉这腿怎么这么疼啊？这回才注意看出来，腿上敷伤了，一颗子弹穿皮而过，有块肉都脏了的。接下来看见了，谁觉得疼了？刺啦一声，他把衣服撕坏了，拽着一条补丁来，把这伤口包上了。通过这件事，他对自己的身体仔细一检查，好嘛，轻伤重伤大小十几处，包也包不过来了，趁着这个疼劲就甭提了。秦岭一咬牙挺着，掂了掂手中的小手枪，哗啦拉开车子，他一检查，好嘛，还剩下一颗子弹。秦岭驿一想，这子弹呢、啊、我别使用了，要使用就给自己留着，至死不能当俘虏，在势不可解的时候，我给我自己来这一枪。所以他把手枪揣起来，背着手在庙外头来回溜，一边溜着心里头一边想，马上他就想到康有为、梁启超，结果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还能到日本见着你们。我先揍康有为一顿嘴巴子，再踢梁启超一顿脚，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？康有为就说，把募捐的钱随时给寄来，到了现在一个大钱也没见着。梁启超就说，回来跟我们并肩战斗，至今天连影也没见。 你们两个口是心非的东西。从将来咱们见着再算账。可那汉家没法没法，他又想到唐才常临归，金炳民心里很难过呀。你说我被迫提前起义，给他们发了急电，十来天了消息隔绝，也不知道唐才常他们现在干什么呢。他们起义没起义呀？打起来没打起来？成功了是失败了呢？眼前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想着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。哎呀天亮了，没看不好，闪身进了三神庙，把这破门关上，拿后背怼着这门，在这坐着忍着吧，门都没敢出。哎，您别说，这地方真富裕，一天也没来人。要是我们平常过日子，这一天好混，一会儿天黑了。现在的秦鼎一和这几个同志可不好混呐、啊，一口水没喝着，一口饭没吃着，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挠着，谁受得了？好不容易挠到天黑了，那三位重伤的人奄奄一息，再没有药，再找不着水和饭，三条命保不住了。把秦岭一提起冒汗，这，哎呀，这一想就在这待着也不是长策呀、哎，想法我们得找个出路，最好逃出虎口。所以呀、啊，他留一个轻伤的在这看守山神庙，服侍那些重伤号，带着另一个士兵跟他去找人家。这人要一个人他不能活呀、哎。起码你得弄点水来。就这样，他们把三神庙的门关上，两个人出来了。按钟表来说，现在天刚黑，也就是七点钟左右。出了三神庙，他们顺着山路登上一座高坡，居高临下放眼四望。哎，闹了半天，离得不远，就有个小村庄。只是叫这山坡挡着没有发现，看着这是灯光闪闪，秦岭一心里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行了，干脆我就到这块弄点吃的，弄点水喝，来随我来。说着领那个士兵转下山坡，直奔这山村。秦岭一不来还真没事儿，这一来就落进龙潭虎穴。